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新泽西参议院听证谴责中共活摘器官一案。美国新泽西州参议院州政府委员会于4月14日在州议会大楼就谴责中共活摘被非法囚禁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项议案召开了公开听证会。该委员会五名州议员在听证会结束后一致通过议案，并将此议案呈交州参议院全体参议员投票。议案提出后已经得到了10位州参议员的联署。听证会当天，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代表王文怡、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代表黎丽以及现居住于新泽西州的法轮功学员李祥春提供了证词。
多伦多学员菲斯塔多元文化节上展风采。6月17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欧沙瓦市举行的菲斯塔节。菲斯塔州为当地居民提供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欧洲、亚洲和加勒比文化和食品的机会。这个节日在加拿大历史悠久，已经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多元文化节日之一，而法轮功学员是第一次参加该活动。整个庆祝活动以盛大的游行开始，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加拿大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让观众耳目一新，也让当地华人倍感亲切。约翰·格里市长对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这个游行，应该每年都来欧沙瓦市，我们应该给他们颁发褒奖。法轮功学员还向观众散发了许多真相资料，罗杰斯有线电视向当地现场直播了整个游行场面。
台湾日月潭古乐齐扬，法轮功表演受欢迎。台湾中部为了推广日月潭观光旅游，6月17日上午在日月潭伊达绍进行一场户外演奏，随行参访表演的还有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乾坤鼓乐队以及旗鼓队。日月潭形象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卢忠义看完表演后表示，法轮功学员能够练得这么整齐雄壮真不简单，这样的表演实在太好了，为日月潭增色不少。日月潭所在地鱼池乡乡长廖学辉在致辞时表示，一早就由20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在日月潭表演真好。他说法轮功的精神能净化人心，阳光普照代表法轮功能发扬光大，希望法轮功带给社会祥和。
韩国可疑杂志诽谤法轮功，当地学员将追究责任。最近中共喉舌新华社转载了韩国教会与异端6月份杂志上刊登的诋毁法轮功的报道。教会与异端是一本问题重重的杂志，其发行人曾因此刊物有毁损他人名义的嫌疑而被指控。据悉最近该杂志又在意识形态方面管控森严的北京成立了基督教异端邪教研究所，和中共的关系可想而知。中共在转载该诋毁法轮功的报道时，也没有转载杂志上的原文，而是挑选对其有利部分的同时，对其他内容又经篡改和狡猾的歪曲后，再去迷惑那些被中共封锁信息的民众。现在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修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中共正是因为惧怕这一现实，所以反过来污蔑法轮功。韩国法轮大法学会表示，将就该杂志违背事实诽谤报道的部分，追究其法律责任。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黑龙江伊春市法轮功学员连涛遭受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连涛，男，62岁，于2005年9月23日被乌马河公安分局从家中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家中电脑被抄走，连涛被非法关押在乌马河看守所1个多月，被非法劳教3年，于2005年10月26日被送往黑龙江省绥化劳教所。2006年中国新年刚过，由于值班干警随便打人，而且干活超时最长多达14个小时，连涛要求见劳教所所长，恶警刘伟带着6名干警对连涛进行了惨无人性的毒打，把连涛打得两眼看不着路，满身都是青紫斑痕。2日后打人的恶警从中队长升为副大队长。 最为严重的是2006年9月20日晚对连涛等人的迫害。第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连兴、恶警石健、教导员龙奎斌、金某四人群殴60多岁的连涛，人们听到噼噼啪啪的打声和连涛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中队长连兴手里拿着电棍在走廊里追打连涛，有几个法轮功学员喊不许打人，恶警连兴打开走廊的铁门，带领一帮普教一个监视一个监视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殴打。第二天早晨洗漱时，大家看到连涛上半身被打得皮肤都成了黑紫色。
刘亮死亡案疑点重重，610心虚阻碍调查。2007年6月5日上午10点左右，胶州市公安局王文龙、张应镇派出所所长严某共六人到刘亮的父亲办的工厂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刘亮。就在6月7日中午，有人发现井中有一青年遗体，刘亮家人认明是刘亮后报了村委会，村委会报到公安局，6月7日初步交涉。面对刘亮被迫害致死的事实，张应镇党委书记对家人说，你们不要闹，再闹对你们对我们都没有好处。6月8日下午，610办公室主任王荣海伙同中银办事处一位官员找到刘亮的大姑父，求他给调解一下。另外一同去的官员则说，看看到底能要多少钱，都被其大姑父拒绝了。四天后，王荣海等恶人领到了上级的命令。13号，他们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焦梅山被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超期羁押。焦梅山男55岁，石家庄驻管总厂的法轮功学员，现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焦梅山2006年3月3日被抓，2006年9月被起诉，2006年11月30日新华区法院开庭，一直休庭至今6个月了没有结果，从法院受理之日算起已经8个月了，而从抓捕日算起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严重超期羁押。家属强烈要求立即批准焦梅山取保候审，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无罪释放焦梅山，同时追究造成严重超期羁押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河南南阳市桐柏县孙恒英被绑架。2007年6月12日晚上，法轮功学员孙恒英刚忙完生意，回到他在桐柏县城的出租屋，准备给上学的孩子做饭。桐柏县邪恶的610组织伙同公安局警察，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事实下，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孙恒英，并非法抄家，同时抄走法轮功书籍和家中财物。因为讲真相、散发真相资料，2003年孙恒英曾被非法判重刑两年，送河南新乡女子监狱迫害。2005年年底，脱离迫害的孙恒英，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和偿还遭受迫害所背负的债务，带着孩子来到桐柏县城，摆地摊做小生意，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请所有的正义善良人士给予呼吁和关注，帮助孙恒英早日脱离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长春农安法轮功学员朱淑云在八里堡派出所遭到了警察的毒打，嘴被打坏，指甲被打掉，腿被打肿，浑身是血。派出所所长冷长学与办案恶警王正茂、孟岩亲自动手毒打，将朱淑云打昏，死过去好几次。
北京昌平区610办公室副主任孙爱平，女，48岁，从2002年至2007年，她是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人物之一。目前昌平地区已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25人，已非法判刑，还有十几个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龙山度假村洗脑班。
八年来，惠州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非法劳教的已经超过50人次，大多数学员都被强制送进洗脑班，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王丽云、杨副教授等被惠州恶警迫害去世。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